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义人之血阿伯》。义人之血阿伯，经文是希伯来书的11章4节，希伯来书11章4节只是一节啫。我先睇引言部分。引言：信就是让圣经自己说话，信就是让圣经自己说话。上一篇讲章讲过，圣经有它自成一派的语言，有独一无二的逻辑和语法。因为这样的缘故，解经的大忌就是自作聪明，不适当地用人间的语言来到解释圣经语言。例如用一些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比喻来到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基督代赎等等的基本教义。我并不是说圣经的语言是一套很神秘的语言，只能够通过一些神秘的方式，例如那些异教里面的打坐啊、修炼啊等等这样的方式来到参悟。我亦都不是说圣经语言和人间语言完全没有接触沟通的可能。启示是我们眼前的，毕竟形式上是某一种的人间语言，例如是原来的即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再翻译而成的中文等等。圣经语言的那个超然不在于它表面上那些的修辞用字，公认的就是新约圣经用的那些希伯来的原文，那些希腊原文原来是当时相当粗鄙的所谓市井希腊文，而不是当时那些文人啊、学者啊，或者那些辩论家常用的那些很优雅的希腊文。圣经语言它真正超然是在于它里面的那个内在的逻辑，而不是它表面的包装。事实上圣经很多惊世骇俗的崇高真理，正正是隐藏在同样咁惊世骇俗的那些的粗鄙文字里面。眼下我们有一个两难的局面，一就是我们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回避用表面上的人间语言来到解释圣经，因为毕竟圣经是用那些字写出来。但第二，我们又不能够受制于那些人间语言，因而限制甚至歪曲圣经的意思。解决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意思是纵览同埋整合圣经整体上点样使用呢啲现成嘅人间语言，睇下圣经为咗佢哋附上咗乜嘢崭新嘅解释用法同埋逻辑，然后就运用呢啲新嘅解释用法同埋逻辑嚟到解释个别嘅经文。其实希伯来书11章系一个好好嘅教材，教我哋点样去中览去整合在一般的人间语言的上面去找出它全然超越的那个圣经语言。譬如明白圣经为信为义落了一些怎样独一无二的定义。这种释经的努力其实就跟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平凡的那个人类的外表身上面去看出它本来是超然的上帝的这种努力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今日我只会集中讲一节的经文，但我会实实在在地带大家真的去以经解经，就是用一本圣经来到解明这一节圣经，用一本圣经去解明一节圣经。这节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4节，希伯来书11章4节那里说，阿伯因着信就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到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住他的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为这个信仍旧说话。阿伯他怎样信呢？他献的祭为什么会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呢？他得了什么，并且怎样得到那些所谓称义的见证呢？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切都不容许我们随口乱噏、望文生义或者轻描淡写。全本圣经会为我们很精确地烘托出他们真正的意思。既然说是以经解经，这样要解释希伯来书11章4节这里对阿伯的描述呢，我们一定不可以错过两段非常关键性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 就是回到創世紀第四章的記載裡面，去看看那個最原始的亞伯故事，最原始的亞伯故事。創世紀四章一到十二節那裡這樣說，有一天那個人指亞當，指了亞當，亞當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就生了該隱，就說了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跟住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生了兩兄弟，一個是該隱，一個亞伯。咁亞伯係牧羊嘅，該隱咧就係種地嘅。跟住有一日，該隱就拿地裏嘅畜產就為供物，就獻俾耶和華。亞伯咧亦都將佢羊群裏面投生嘅羊同埋嗰啲羊嘅脂油去獻上。耶和華就睇中咗亞伯同佢嘅供物，只係睇唔中該隱同佢嘅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怒，就變咗臉色。耶和華就對該隱講啦：你做乜咁嬲啊？你點解面色都變曬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喺你面前，佢會亂慕你，你要制服佢。就跟住下邊，該隱同佢嘅兄弟亞伯說話，兩個人正在田間，該隱就起嚟打佢嘅兄弟亞伯，跟住就將佢殺咗。咁好耐，耶和華對該隱話啦：你兄弟亞伯喺邊度啊？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耶和华就说你做了什么？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在地里面跟我哀告，地开口从你手里面接收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个地受到咒诅，你种地，地不再帮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面。这个是创世纪四章一到十二节，是那个关于亚伯最原始的故事。嗱，乍眼睇，圣经似乎系记载咗人类嘅第一宗命案，亦都系第一宗兄弟仇杀案。嗱，第二段我哋一定要睇嘅经文，就睇主耶稣对亚伯同埋佢嘅事迹最权威嘅评价同埋演绎。呢个系记载喺马太福音嘅廿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马太嘅廿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嗰度耶稣话。喂，你哋呢啲蛇类毒蛇嘅种啊，佢指紧啲文士法利赛人嗰班人。喂，怎能逃脱地狱嘅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同埋智慧人，并文士到你哋嗰度，有啲你哋杀害，要钉十字架；有啲你哋喺会堂里边鞭打，从呢个城追逼到嗰个城，叫世上所流义人嘅血都归到你哋身上。从义人亚伯嘅血起，留意，从义人亚伯嘅血开始。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里。我们综合希伯来书十一章、创世纪四章、马太廿三章这三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是第一个信心伟人，是第一个义人，也是第一个殉道的人。换个讲法，经文彼此间的关系似乎暗示了信心、清义、殉道这三样东西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之亚伯是一个有信并且被上帝清义的义人，这个是圣经公认的结论。现在问题就是究竟亚伯是怎样的义人？这个义和信有什么关系？这个因信清义的真理典范又给到我们什么重要的启示？跟着我会分四点来讲。容许我啰嗦再讲多次，基督徒要相信上帝，但第一件事就是放低你那些常识、经验、传统甚至所谓神学，去相信圣经，就是让圣经自己讲嘢，顺应他独一无二的圣经语言，在里面去认知属天的奇妙真理，让圣经自己讲嘢，这个是信的第一步。我们看第一点，亚伯生时以为义人。亚伯生时以为义人，亚伯在世的时候已经是个义人。主耶稣称亚伯做义人，但他之所以为义人是在什么地方看得出？换句话说，亚伯因着什么而被上帝称义呢？马太廿三章提到亚伯嘅系义人嘅时候，系提到佢嘅死，即系所谓义人的血。但亚伯系义人 是不是只是跟他的死有关呢？阿爸是因为他有某种死法，例如失殉道，而得以称为义人，定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的死才可以称为义人，他的流血才可以称为义人的血呢？我们回转头看回创世纪第四章的阿伯故事，就知道阿伯生前已经得到上帝的称许，即是所谓称义的见证。创世纪四章四节这样说，阿伯将他的羊群中投生的同埋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就看中了阿伯和他的公物，觉得是好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就讲得更加明显，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到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住他那些礼物那些祭物做的见证，就说是好的，我看中他。将上述两段经文拼合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合理的结论，就是耶和华看中阿伯和他的公物，和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因此得到称义的见证，是讲紧同一件事。换句话说，阿伯在他生前已经因着他献上更美的祭的缘故而被上帝称义。那问题就是阿伯献了什么祭呢？或者他怎样献呢？会因为这样而被上帝称义呢？我们再翻转头看回当日发生什么事。创世纪四章二到五节那里之前读过，再简单提回。创世纪四章二到五节那里说，阿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就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神，阿伯就将羊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神就看中阿伯和他的公物，就看不中该人和该人的公物。经文就是这样，我看来不知道什么事，但其实奥妙就几乎是在第四章二节下半节那半节经文那里。奥妙就在这里，就是四章二节的下半节，阿伯是牧羊，该人是种地的。关键就是牧羊的和种地的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极度深层的那个分别。表面上看，牧羊的和种地的不过是职业或者行业的称谓，只是表明两兄弟的职业有不同而已，并且解释了下文为什么两个人会献上不同类别的祭品。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阿伯就将羊的头生和羊的脂油献上，该人种地自然献地里面的东西，阿伯牧羊自然献羊，没什么特别。有些解经家就会羊在那个羊群中的头生和羊的脂油这些字眼上面来大做文章，就讲阿伯献祭献得很恭敬很认真，所以就讨上帝欢心。这样的讲法呢有道理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就有因小失大的嫌疑，不懂得去宏观释经大而化之的那种好处，甚至会陷入教条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危险，将阿伯塑造成一个所谓循规蹈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就所谓义人形象。已经解经就不是随手拿一两节即不知拉不拉更的经文来到互相解释，而是用紧扣相干的经文和压倒性的那些重要的圣经概念来到解释经文的意思。如果我们留意到紧接的下文，就知道这里牧羊的和种地的就不是泛泛地讲紧两兄弟的不同职业。我看下面创世的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有几节经文讲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创世的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讲，说亚大生亚伯，亚伯就是住帐棚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亚伯的兄弟就叫做尤伯，他一切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师。跟着洗拉又生了土伯该人，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或者亦做他是各样打造铜铁利器的人的祖师。这里提到那些人都是该人的后代子孙来的，很特别强调他们是某某职业或者行业的祖师，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神农氏、伏羲氏等等。不过如果你细心，你应该看到两点，两点很重要的。那里说亚伯就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留意他是亚伯不是阿伯，那些音似但不是那个人。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亚伯呢才是第一个 第一个以牧羊或者以畜牧为职业的人。所以上文虽然提到阿伯是牧羊的，我们刚才读到，但这不等于阿伯就是以牧羊为职业的人。这个第一点。第二，在创世纪第四章刚才读的那段所谓祖师爷的清单里面，我们找不到谁是种地之人的祖师，我们找不到。好些好奇呢，那些弹琴吹箫都有，但种地没有提的。顺便提到该人是种地的，但究竟该人算不算是种地的人的祖师呢？定是这里提到的种地根本不是讲紧某种职业呢？要真正明白阿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这两句说话的微言大义，我们就要贯彻以经解经的原则，去翻翻转头看上文，看创世纪第三章，看看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不信服上帝的指示，偷食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后就被逐出伊甸。这些我们知道，不过创世纪第三章是提到人类犯罪之后，亦都记述了上帝的两个动作，两个动作亦都可以说是他对人类犯罪的回应。第一个，上帝对人类犯罪的第一个回应是咒诅，是咒诅。那里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那里讲到神的咒诅，神就对亚当说了，说你既曾听从妻子的话，食了我吩咐你不可以食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地呢，地留意，地会为你的缘故被咒诅，你一定会一生都劳苦，才能够从地里面得到食的。地呢，留意个地，再三讲个地字，地会为你长出这些荆棘蒺藜出来，你亦都要食田间的蔬菜，你会汗流满面呢，才可以得到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因为你是从土出来的，你本是尘土，要归于尘土。如果大家心水清，就会留意到这个咒诅和地或者种地是大有关系。第二个，上帝对人类犯罪的第二个回应是拯救，是拯救。那里记载是创世纪三章廿一节，那里只是一节经嘛。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帮他们穿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做用皮做了件衫帮他们穿上。用皮来做衣就必须要先有所杀，杀了他用他皮来做衣，这个是全本圣经记载的第一次杀戮事件，比该人杀阿伯重要做，而动手杀戮的是上帝。那被杀的那个是谁？被杀的是谁？用皮来遮盖身体，同埋上面讲到人犯罪之后用无花果的叶子遮身，其实都有遮蔽罪恶或者某种赎罪的那个含义。我们纵观圣经，我们有理由相信被杀的是一只羊，是第一只代罪羔羊，预表上帝将要用他的儿子的死来到遮盖人类的罪，那个赎罪的救恩。如果大家继续都仲系心水清嘅话，就会留意到呢个拯救同献羊同埋牧羊亦都系大有关系。嗱，嚟到呢度，阿伯系牧羊嘅，该人系种地嘅，呢两句经文嗰个好重要嘅属灵含义就呼之欲出。阿伯系牧羊嘅，该人系种地嘅，唔系讲紧两个人有唔同职业，而系话这两兄弟对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上帝既有咒诅又有拯救的那两个动作有截然相反的感应和回应。这两兄弟对于创世纪第三章中上帝既有咒诅又有拯救的动作有截然相反的感应和回应。该人是种地的，意思是说该人上心在意的是上帝的咒诅，是上帝的咒诅，他要藉着种地来反抗上帝对大地的咒诅。换句话讲， 該人嘅人生奮鬥嘅方向，即係點樣喺呢個被咒助嘅世界裏面去爭勝去謀生，要努力自己救佢自己。佢之所以獻祭，只係因為佢心裏面驚，佢驚上帝會進一步咒助佢。佢心目中嘅上帝其實只係個法不容情嘅暴君。話俾大家聽，唔少嗰啲表面上好敬虔嘅嗰啲宗教人士，其實都係呢種人。佢哋嘅敬虔端正係因為佢哋怕上帝，而因為怕而敬虔嘅人，骨子里其實都係恨上帝，因為佢哋心底裏面根本就唔信，唔信上帝真係有憐憫、有恩典、有白白嘅饒恕。個人冇諗過依賴同埋等候神嘅憐憫，更冇諗過佢終有一日要翻屋企，要翻翻伊甸園。佢仲越走就越远，因为佢心里面根本唔相信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有拯救。阿伯佢系牧羊，阿伯系牧羊，意思系话阿伯上心在意嘅却系上帝嘅拯救。佢从上帝为佢爸爸妈妈用皮子做衣服帮佢哋穿呢、这个小动作上面，佢深深咁感应到上帝嘅怜悯同埋悲心。大家想想，上帝嬲到将他们赶出伊甸园，如果只是为了咒助，一心想惩罚人类，那还怕他们做什么？怕他们冻亲吗？用皮子做件衣服给他们穿有什么意思？那岂不是要表示天父毕竟仍然爱我们，慈母手中线，幼子身上衣。这件上帝亲手做的皮衣寄予了千言万语，虽然流落他乡，但每次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岂不是令人念念不忘家中的慈母吗？阿伯心领神会，于是他牧羊，他献羊，要藉着献羊来到顺应上帝所预示的他要对人类的那个拯救。换句话说，阿伯人生奋斗的方向是怎样在这个受到咒诅的世界里面，他仍然仰望上帝的恩慈，去等候天父的赎罪救恩。他和一切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都一样，他们天天都挂住屋企那个慈父，他们日日都想着要回家。在该人在阿伯这个对比身上面，我哋清清楚楚睇到信同埋唔信嘅真正分别喺边度，就係在于你係咪相信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有白白嘅拯救。该人唔信，所以佢种地表明佢唔服上帝嘅咒诅，佢要反抗，要自己救自己。阿伯却相信，佢信服，所以佢牧羊，用献上代罪羔羊嚟到纪念并且守候上帝终于有一日会来的赎罪恩典。阿伯在他生前已经是一个有信的义人。阿伯的牧羊和献羊反映了他相信上帝有怜悯、有恩典、有白白的救恩。类比于新约，这种信就等同于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恩典，两者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所以都是足以轻易的信。要正确、准确、精确并且有血有肉地解释因信轻易，断不可以只是抽罗马书的片言隻语来大做文章，讲些空概念，却架空了旧约很丰富的信心典范。因信轻易不是因为你信啱啲咩教条教义所以轻易，而因为你对上帝同佢嘅恩慈有信，因而轻易。至于身在里面信耶稣基督嘅赎罪救恩，再到信基督再翻嚟引入新天新地，都系同呢一种嘅信法一脉相承而嚟嘅，系旧约救赎真理嘅自然延伸同埋必然发展。圣经真理宏观视之，佢总系浑然唯一嘅。第二点，阿伯死时亦为义人。我再一次请大家好尊重圣经自己落嘅定义， 就是義人的義所關切的，絕不是泛泛的道德行為，而是人和上帝極為內在的心靈聯繫。簡單一點說，就是心存上帝，心存上帝，將上帝的存在，將上帝的說話和祂的恩慈，將祂的慈悲當作一回事擺在心上面。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阿伯生前心存上帝，他順服上帝的責罰，他不用眾地來到反抗來到自救，他只是一生銘記上帝為他父母用皮子做衣服所隱喻的救恩，和埋裏面暗藏的那份不離不棄。於是他用牽羊來到銘記上帝的恩典，盼望上帝最終的拯救。終其一生，阿伯都心存上帝。主阿伯的死亦都是信的典範，貫徹了他的信心人生。聖經是這樣描述和形容他的死，創世記四章八節，該隱與他的兄弟阿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的兄弟阿伯，將他殺了。馬太廿三章三十五節，這裡主耶穌說，叫世上所流二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二人阿伯的血起，直到你們在殿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加利亞的血為止。根據創世記四章的記載，我們乍眼睇阿伯的死好像只是一宗兄弟仇殺，但馬太廿三章裏面主耶穌卻將他評價為義人之死，是為上帝為信仰殉道而死的一個標準的典範。如果只是兄弟仇殺，就算阿伯是比較善良的那個，他都不會就是這樣變成做義人，他的死亦都不會因為這樣就變成義人之死。我們再細緻一點看，如果阿伯和哥哥該隱大打出手，拳來腳往地打，最後是不夠打不敵而死，那有什麼義呢？再說，就算他被哥哥偷襲、其實經文就不是偷襲，傾緊偈，所以沒得偷襲、就算被偷襲了，來不及還手就死了，那都沒什麼義可言的。再說，就算阿伯一世都是義人，他真的是義人了，剛才說過，但義人遇到不測被殺是一回事，但是這個死亡事件本身卻不可以這樣就算是一件義行的、例如我們說一個義人遇到交通意外撞車死了，那不算殉道的。阿伯的死必須跟他的生、特別剛才提到跟他的獻祭一樣，是同樣表現到某種心存上帝的信心，那這個死才可以算到殉道，算做義人之死。究竟義人是要怎麼死的呢？我說的不是那個死法那個表面的形式，而是他們面對死的時候那個信心的狀況，他們面對死的時候那個信心的狀況、再來已經解經，關於阿伯的死聖經就講得很簡略，但馬太廿三章裏面跟阿伯並舉的另一個義人撒加利亞，他的死我們卻可以在聖經裏面很清楚地看得到是怎樣死法的。歷代之下廿四章二十到廿二節，歷代之下廿四章二十到廿二節，那時神的靈感動祭司耶和耶大的兒子撒加利亞，他就站在上面對民眾說，神這樣說，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戒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所以他都離棄你們。眾民就同心謀害撒加利亞，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華殿的院內用石頭打死他。這樣約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亞父親耶和耶大向他自己所施的恩，就殺了他的兒子。跟著撒加利亞臨死的時候就說，願耶和華鑑察慎言，願耶和華鑑察慎言。我們看到義人之死的那個最根本的辨別的指標是在最後這一句，撒加利亞臨死的時候說，願耶和華鑑察慎言。義人的義就是到死那一刻他仍然心存上帝， 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的主权完全交给上帝，信任上帝，而不去自己伸冤。同样我们可以肯定，阿伯的死亦都必定是打不还手，他甘心被哥哥打死。临死的时候，他只是将自己的冤情交给上帝，信任上帝。到死那一刻，阿伯仍然尊上帝为大，不敢妄自申冤。这个就是信，这个就是义。这种死法才被称为义人的死，这样流出来的血才算得上是义人的血。如果大家还不明白，那倒转头看看该人的那个不信，一对比就清楚不过。该人为什么杀他弟弟？是因为他不服，不服上帝的判决，不服上帝为什么喜欢他弟弟不喜欢他。那个人不服，不服到一个地步，最后要杀死他弟弟阿伯来到自己申冤。他要自己申冤，独一无二，圣经是这样讲，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信和服是密不可分，信和服是密不可分。该人不服就杀人来到自己申冤，这个就是不信不义。阿伯他服，即使无辜遇害他都服，他不还手不申冤，这个就是信，就是义。所以已经解经，大家记不记得扫罗曾经两次出手用飞枪想杀死大卫，为什么？他为的就是要自己申冤，他不忿气。大卫却两次刀下留人，放过扫罗，为什么？为的是他不敢自己申冤。看不看到信和不信，义和不义，不是笼笼统统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而是服和不服的根本分别。被圣经自己讲说话，掉了那些肤浅的常识神学，真理本来是清楚易明，一眼就看得出。翻翻阿伯身上面，我们看到阿伯生的时候心存上帝，都无辜被害至死仍然心存上帝，等候上帝发落，不去自己申冤。所以说阿伯死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心存上帝的义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第三，以下两点会简略一点。第三点，阿伯死后仍为义人。我们感谢神，一个或生或死都有信，都将上帝摆在心上的义人，上帝亦都必定将他和他的死耿耿于怀，摆在心上面。创世四章九到十一节咁讲，神对该人话：你兄弟阿伯喺边度？该人就话：我唔知，我唔系睇住佢嘅。耶和华就话：你做乜嘢？你兄弟嘅血有声音同我哀告地开口，从你手里面接受咗你兄弟嘅血。而家你必从呢个地受咒诅。希伯来十一章四节，阿伯因越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嘅更美，因此得咗称义嘅见证，就系神指住佢礼物做嘅见证。佢虽然死咗，佢因为咁嘅信仍旧说话。我睇到该人杀咗个细佬，杀到甚至唔记得咗佢，忘记咗佢，连心里边都杀埋佢。上帝却纪念阿伯的义，所以他虽然死，却因信仍然可以讲说话，因为上帝听到阿伯的血所发出的哀声，必要为他伸冤，为他讨回血债。阿伯的义由生及死，以至于死后他仍为义，世界会忘记他。我们留意圣经，从此全世界几乎就成为该人支配横行的天下，但上帝是不会忘记。阿伯死之后，在上帝的心里面，他仍然是义人，他仍然是义人。所以跟着我们还会有第四点，就是第四，阿伯必将复活永为义人。阿伯必将复活永为义人。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那里讲到义人的结局。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一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 又有话对佢哋讲，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葬仆人，仆人嘅同佢嘅弟兄也像你哋被杀，满足咗数目。阿爸系第一个心存上帝嘅义人，而一切义人嘅血，上帝都会记得。终有一日，佢哋都会复活，佢哋暂时嘅死会为佢哋换嚟永远嘅生命。佢哋将要侍立喺上帝嘅身边，永永远远为义人，为上帝忠实嘅朋友。最后，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冇错。但我哋唔好忘记，佢哋亦都曾经因信而死，佢哋都曾经因信而死。阿伯因着信，佢献上更美嘅祭，后果系招人妒忌，为世不容，被哥哥杀死。阿伯亦都因着信，信服上帝嘅安排，打不还手，结果亦都系被哥哥打死。但义人虽死，却也得生。义人因信得生，今生佢哋因信纪念上帝，得以喺一个行尸走肉嘅世界里面活出一个似翻个人嘅生命。义人因信得生，来世佢哋因信就被上帝纪念，得以在一个永恒美好嘅天国里面得到永恒美好嘅生命。因信而生，因信而死，呢啲就系义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嘅更美，因此就得到称义嘅见证，就系、是、神指住佢礼物作嘅见证。佢虽然死咗，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嗱，当然我哋唔好忘记，最伟大嘅义人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义人嘅血嘅果效，其实都系奠基喺基督呢个最伟大嘅义人嘅血之上。嗱，希伯来书关于阿伯就只得呢一节经文，但系只要你让圣经自己讲说话，佢嘅含义佢系多到呢个世界都摆唔落。愿上帝帮助我哋明白佢嘅话，明白义人阿伯嘅因信得胜嘅道理。